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宣教与中国， Richard 宣教士主讲。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因着新冠病毒疫情啊，我们环球广播中国事工门徒培训第一次是在线上直播，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利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传讲一个特别的题目。今天我们是隔着空间在讲一个跨越时空的话题，就是宣教与中国。愿圣灵带领我们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视角来看宣教与中国，以及神所掌管的历史当中如何来带领主的门徒实践神的大使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让我们先低头一同祷告。我们在天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独一的三一真神，我们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掌控历史的主，你也是宣教的主。主啊，当我们回顾过去你伟大的作为，你奇妙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感恩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因为若不是你的带领，若不是你的保守，怎能有今天和将来的宣教与中国呢？主啊，我们很清楚，宣教不是教会各种事工中一项选择，乃是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主你自己的门徒要积极参与的。同时宣教也是你建立教会的真正目的之一，我们感恩，我们只有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题目，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和学习你在中国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就求圣灵亲自的引导以下的时间，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件实物啊。很显然这是一根项链，这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它看似一个普通的项链，但弟兄姐妹，如果从图中你仔细的看这个项链的吊坠的话，它显然是一个字。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呢？是一个主字，对吧？这是一位宣教师他亲手做的。那是这位宣教师在去年母亲节在一个教会他布道时发给在场的每一位姐妹们的礼物。那当然本来我是没有份的，因为我是弟兄，但崇拜完了以后呢，我特别向那位宣教师要了一根作为一个见证。那这位宣教士在那一天崇拜的时候，布道的时候啊，他在台上，另外他还做了一个模型。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啊，他用他的左手按在了一个很显然是一个骷髅的头的一个像的下面，它代表是什么？代表人犯罪都要死，而这个骷髅头的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主字，而且上面很清楚的写着耶稣的英文字就是 Jesus， 代表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来做我们的救主。这位宣教士在布道的时候非常的形象和生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啊，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的神仍然会差派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宣教士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他们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仍然还留在中国宣教呢？动力是从何而来呢？我们来先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28章18到20节，我们很清楚，这是主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段经文是要让我们明白大使命的目的与方法。当代伟大的福音派领袖啊，斯托德啊，说过一句话：永活的神是宣教的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宣教士，圣灵是差传的灵。那这段的经文前面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表示神无所不能。而最后20节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表示神无所不在。那弟兄姐妹，前面是神的无所不能，后面是神的无所不在，那中间这一段就是大使命。你看到了神的这种心意了吗？你看到神的这种应许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按照经文的原来的意思啊，主要动词是使谁做，再加上三个分词，分别是去、施洗以及教训、遵守。意思是说，布道的目标不但是叫人相信耶稣，乃是要把人栽培为主的门徒。不过弟兄姐妹啊，去却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动作。这个字啊，在圣经中出现过多少次呢？有没有超过1000次？有啊，超过了1000次，是1514次。在新约中出现了233次，而单单在马太福音就出现了54次。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告诉，去邀请，去使人成为我的门徒，这是主的心意。马太福音28章很明显是大使命，那使徒行传的1章8节是不是大使命？弟兄姐妹，也是啊，也是大使命啊。这也是主在升天之前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里的大使命实际上是前面马太福音大使命的延伸和补充，明确了宣教的范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那为我做见证，这个见证的意思原文还有什么意思呢？是殉道的意思，也就是说为我殉道。你从历史上可以发现啊，很多主的门徒真的是为主不但做了美好的见证，也为主殉道了。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教会和基督徒实践普世宣教的动力。那使徒行传这里的大使命啊，它的范围是从地理上由近到远，从文化上来看呢，是由同文化到异文化，也可以代表说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宣教的工作。如果仔细的划分的话，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就是耶路撒冷是本地本城同文化的宣教。第二种呢，犹太全地呢是广大的地区，是同文化的宣教的工作。第三种是撒玛利亚，就是本地的外族异文化的工作。那当然在我们多伦多就更明显了，因为我们多伦多是有很多移民，对吧？所以我们本地的华人教会完全可以向异文化的，包括穆斯林啊其他的民族来做宣教的工作。那最后就是直到地极， 就是要去到远地的外族做异文化的宣教的工作。那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宣教与中国呢？就是透过神在中国过去所奇妙的作为，看现在，透过现在看将来，了解不同时代的宣教士的策略和结果，以及他们的挑战和回应，学习宣教士在中国的榜样，并观察神是如何在中国做拆毁与重建的工作，从而达到继往开来，超越时空，拥抱普世宣教的目的。那认识中国宣教历史中最基要的、最基本的史实，以便建立我们对历史的见识，而且根据宣教学的原理来评析西方来华宣教工作的策略和结果，作为今后我们中国教会宣教的榜样和借鉴，而且用当今的眼光来总结西方宣教士他们来华的成败和得失。好，我们先讲第一讲，宣教与中国的过去，也就是宣教与中国的历史。那这一讲呢，是透过认识中国教会历史中最基本的史实，来建立对中国宣教历史的见识，而且从来华宣教士的工作的策略和结果来看今后中国教会的宣教的策略。这是讲第一点的目的。那在我信主，特别是读了神学，去中国宣教以后，经常会问自己几个问题。那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呢？那又是什么时候，福音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入的呢？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位宣教士来华？他们在中国做了哪些的见证呢？为我们做了哪些的榜样呢？今天在中国宣教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相信也是弟兄姐妹非常关心的。那我们未来又是如何投入到普世的宣教当中去呢？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这个宣教与中国啊，来回答这几个基本的问题。下面呢，我就会先用一个图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时候由谁来传入中国的。那首先我会介绍一些所谓古代的传言，既然是传言呢，传说呢，就表示说还没有经过很仔细的考证，特别是没有出土文物来印证，它没有考古的证据，所以只限于传说。有一些虽然有一些文字的记载，但是没有实际挖掘出来的这个考古的证据来参考，所以通常我们称之为信史。可信的呢，那是在历史上它不但是有文字，也有相关的考古的文物一起配合，才称之为信史。那关于这个传说呢，有很多啊，其中我简单的说几个。第一个传说的就是福音是怎么样，有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是由多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就是多马，于东汉明帝时期将福音传入中国的。这是记载在两个文献里面，一个就是由马拉巴主教在他的书里面，就是史勒底史有记载，另外有一个就是有一本书，就是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里面有记载，是由利玛窦他写的。这是一个传说。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就是说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啊，就是巴多罗买，他曾经去过印度， 然后透过印度进入到中国，把福音传到中国，这也是一个传说。那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在三国的时候，在三国东吴的时候，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在那个年代所铸造的一个十字架，后来是在明朝的时候挖出来的一个铁十字架。那很奇妙，这个铁十字架上面呢有四句话，这四句话是这样写的，弟兄姐妹留意听啊。四海庆安南，铁柱宝冠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楼相错矮千秋。很明显啊，第二句就是铁柱宝冠留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意思。那万民怀大泽呢，大泽泽是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从三国东吴后来所挖掘出来这个铁十字架，证明那个时代有福音传到中国。但只不过这也还是一个记载了，还是记载在文字上面。那真正有意义的福音，真正不但有记载，也有考古的证据的这个信史呢，基督教什么时候传入进来的呢？是在唐朝的景教，就是大概将近1400年前。我们都知道啊，唐朝就是唐太宗那个时候是非常强盛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自信，他就愿意接纳其他国家的文化，愿意与其他的国家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唐太宗他基本的对外的国策呢，就是欢迎其他的宗教，也包括其他的文化还有贸易进到中国。所以那个时候福音就是借着这样一个环境，透过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牧师，他是从叙利亚来的一位牧师，他当初啊是从叙利亚来到了长安。那个时候唐太宗呢就特别的派他的将军郭子仪还有宰相黄学灵出到长安城外的去迎接这位牧师。当然当时的唐朝称这位牧师是称作阿罗本，前面还加了个圣阿罗本，实际上是亚伯拉罕牧师啊。那当时的这个唐朝的基督教叫什么呢？是叫景教。景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正大光明的意思。景教的意思就是正大光明的意思。那这个历史的史料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发现呢？实际上是有一个碑叫景教碑。那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啊，这个景教碑的名字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那其中里面有一个最开始的有一个记载，就是法流十道，四满北辰。法流十道，四满北辰。法流十道，这个十道是什么呢？就实际上就是唐朝那个时代的那个十个行政区。那这个四满北辰，这个四的十当然是借用当时道教的这个道庙的这个名称啊，实际上就是教场。四满北辰就是布满当时的唐朝的百个的城市。所以可以我们可以相信的话，当时的这一个教堂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景教碑呢是在1625年被挖掘出来的，在明朝的时候被挖掘出来的，现在存于 中国的西安的一个碑林。那后来在敦煌呢，也发现有关景教的一些史料。所以景教就是基督教在唐朝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中国了，是有不但是有文字的记载，也有实际的考古的证据来印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景教碑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奇妙，它是这样写的：真禅之道，妙而难明，功应昭彰，强称景教。它这个碑里面很多文字啊，实际上你要仔细去看的话，它跟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很多真理，比如说三一真神啊，包括十字架啊，包括很多的有关圣经的真理，在这个碑文里面都有体现，都有体现。但是到了这个唐武宗时代啊，有一位道士叫赵圭真，他上书啊，上书这个唐武宗，他说要进教，发现啊，但因为当时进到中国，不单是有基督教，也有佛教，还其他的文化一些都进到中国，可能对道教呢产生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道士呢就上书要进教。后来唐武宗他就采纳了这一个建议，就开始在当时的中国进教，不但是把佛教给灭了，那景教也一同遭了殃，也被灭了。但是一年以后，就是进教一年以后呢，佛教又开始死灰复燃了，但是景教呢好像就没有恢复，从此就没落了。当然不是说它就完全的消失，不是说景教就完全消失。那景教后来对元朝时期的这一个耶律克文教也有很大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当年这个景教来华的宣教的策略和路线是什么呢？首先他们也翻译圣经，我们都知道啊，任何就是我们宣教的这一个进到任何地区，首先很重要的就是要翻译圣经，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所以景教也是如此，他们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翻译圣经。那在这个景教碑里面呢，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是谁翻译的这个圣经呢，是当时的宣教士叫景敬，他这个也是取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名字啊。他翻译了30多本新旧约的这个单卷的圣经。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景教呢跟那个时候的佛教一起进了，所以景教他也是借用了很多佛教的名词，比如说把神他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天尊，天尊。那得救呢翻译成什么，叫门度，这显然是佛教的一种名词啊，虽然有圣经的这个意思，得救叫蒙度，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策略，翻译圣经。那第二个呢，就是医病救治，因为当时的波斯啊，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在波斯这一支的一个支派的话呢，波斯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医疗啊非常的先进，非常发达，所以那个时候也把这一个医疗的一些好的一些发达的一些技术呢带到了中国，借着这样一个策略来传福音。景教的另外一个宣教的策略，它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传福音的对象是停留在上流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唐太宗都是派他的整个这个宰相都去迎接这一个阿罗本，对吧，所以他这个阿罗本进到中国以后，他传福音的对象也是停留在皇宫和上流社会。那这样呢就也导致了这一个景教他的一个失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PPT， 这一个 景教在中国衰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混合主义。混合主义，因为当时的这一个景教入华来华的时候啊，他们的层次啊是还是比较肤浅的，而且采取的这个策略是依附佛教道教的方式，所以呢就最后落入到这个我们称之为混合主义当中。什么叫混合主义？当福音进入到一个地区的时候，很容易的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失去了基督信仰的这个独特性，失去了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另外这个景教衰落的原因呢，就是寓教于政，他依附于当时的政权来进行传教，所以当这个政权衰落以后呢，那传教的这个力量和资源也就随之衰败了。这是当年景教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其中一个衰落原因当然也是那个时候采取的是禁教的一个策，这个中国采取的是个禁教的一个策略。那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元朝的时候，也就是元朝是公元1279年到公元1368年这一段时期啊，元朝。那元朝的时候呢，实际上佛教还在华有它的影子。元朝称之为什么？是称之为耶律可温教。我们从这个 PPT 可以看到一些文物啊，一些十字架的图形。那什么叫耶律可温教呢？耶律可温是什么意思呢？耶律可温意思就是信奉福音的人，信奉福音的人。所以耶律可温教也是基督教在华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他的耶律可温教的在元朝的这个宣教的策略和路线呢，其实和景教在华的宣教策略和路线是很类似的。第一点，他也是这个传播的范围是停留在王公贵族，依附这个统治者。另外他一个特点呢是什么呢？他是以统治者自居，他是以统治者自居。那原来在历史上啊，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当一个老师啊在讲这个基督教与中国这个历史课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问他妻子说，为什么景教来华却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呢？那他妻子很智慧地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他们依附了权贵。那后来他又问他妻子说，那为什么到了元朝的时候，就是耶律可温教基督教第二次来华还是没有扎下根来呢？那他妻子怎么回答呢？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权贵。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当时的一个耶律可温教，他们在元朝的时候啊，以统治者自居，以统治者自居，这是他们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承接了这个景教，当时的景教啊，领导中心是在波斯，天主教那个时候在波斯，领导中心是在波斯，所以做什么的决定，当时景教在中做任何的决定都要透过波斯那个天主教才能够做出决定。所以这样一来呢，因为那么远的做的决定，因为当时的交通的信息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对吧？所以传达的这一个决定和指令呢，都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对传教是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利的，非常的不利的。那我们下面来谈一谈耶律可温教它衰落的一些原因。 一个呢就是没有培养本地的教会的领袖，他们没有培养本地的教会的领袖。那后来我们都知道，后来尼瓦窦也好，后来戴德森也好，他们都会培养中国本地的传道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当时的耶利可文教呢，他没有这样做。另外第二点呢，他跟当时的佛教和道教争领导者的地位。前面不是说过了吗？他是以自己还以统治者自居，所以他跟当时的佛教道教来争领导者的地位。第三点衰败的原因，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就是波斯的教廷啊，是决定要中国，要决定中华的传教。另外最后就是没有多少的生命的见证，没有多少生命的见证。那我们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就是教会如果依附政权，它的优点是在哪里？就是教会依附政权之地是在哪些地方？第一点就是它可以公开传教，对吧？第二点就是它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第三点呢，就是善行下效，因为是依附了政权嘛，所以上面所发的声音，下面是会听的。那它的弊端是什么呢？依附政权的弊端是什么呢？当一个政权它消失或者轮替的时候，那这个宗教它就随时的衰亡。第二点呢，它可能会被政权利用和控制。第三点呢，因为我们要迎这个信仰，要迎合这个政权，所以可能会要调整。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些应该相信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那另外就是失去了基督教的独特性，因为我们信仰的是独一的真神，是信的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依附政权的话，你就会失去我们信仰的独特性。那最后一点就是因为依附了政权，就会产生功名利禄的这个引诱，可能就会世俗化。那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二十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彼得回答众使徒说这样说，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应该首先顺从神，顺服神，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本。这是元朝的耶利可文教。那到了1362年的时候，当朱元璋的明军呢攻入泉州的时候，就是福建的泉州的时候，这个明军他杀死了当时的天主教的主教。后来几年以后啊，元朝的基督徒啊就几乎绝迹了，几乎绝迹了。好，那随着时间推移，元朝灭亡以后就进入了明朝。明朝的年代是1368年到1644年。那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还是天主教来华宣教，做传教的工作。那天主教的宣教是真正有意义，能够对中国的福音事业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位宣教师叫孟高维勒，他是天主教方济阁的修士，他是公元1294年来华的，他是以教廷的使节的身份来中国的，1294年抵达中国，获准在中国居留及传教。他在中国有多长的时间？他来华传教了有34年的时间。他宣教的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翻译圣经， 另外呢，他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儿童当中进行培训。所以他这一段时间34年在华的期间啊，有文字的记载，天主教的人数估计已经达到10000以上。除了在北京以外，主要集中在泉州。主要集中在泉州。到了1368年的时候，明太祖他采取了这个闭关自守的政策，那就对宣教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基督教前三次的来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向北、向北、再向北。为什么向北呢？因为古代京城在北边啊，所以前三度来华，基督教都是从这京城去的，从这士大夫去。当然，这也是以前基督教好像是在欧洲的经验，比如当年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改为国教。所以从这个历史上看，基督教来华呢，也是有这样一个倾向，一直向北向北再向北，进入了京城，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去接近中国最有权势的那些人。这样的反复做了三次以后，好像似乎神却没有许可这条路成功，作为成功之路。而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根正教开始独立了，这带起了这个天主教宣教的一个觉醒。一些天主教会的差会也相继成立了。当年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不止在英国，在法国，在瑞士，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带起了宗教改革。原来都是属于天主教一统天下的，现在好像都分裂了瓦解了，所以那时候天主教产生了一个觉醒，一定要恢复他失去的领土，所以天主教就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改革。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主教的差会就叫耶稣会。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会不只是来中国，他也会到非洲啊，到南美洲，到其他国家去宣教。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里面，耶稣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支，非常重要。就好像后来的公正教或者叫公正教来华的宣教团体当中，中国的内地会，就是戴德森所领导的中国内地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一样。当然后来天主教也有道明会啊、方济会啊等等，他们也差派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些都是天主教来华很重要的差会。耶稣会其实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里面的人其实真正也经历了灵性的复兴，就是重新向主火热，知道要传福音是很重要。那个时代根正教呢，好像日内瓦和德意志都是在欧洲中北部周围一圈的海洋强国，从意大利到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受地理这个大发现和这个宗教改革的刺激，天主教国家和耶稣会就成了第一波向全世界宣教的力量。为什么公正教宣教是在当时落后于天主教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那时候公正教处于挨打的地位，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所以英国还要100年以后才能够崛起，这样耶稣会就成为了向中国宣教的一个主力。他们比这个马里逊还早来华200年。那明朝时期
神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刚才说了，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些人。那我要介绍的第一位就是沙乌略，他是葡萄牙人，后来去了西班牙，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他也是耶稣会的宣教士。他首先是在1542年的时候去到了印度，后来到马来西亚，1549年进入了日本，所以他后来成为了第一位踏上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那后来沙乌略发现啊，中国文化其实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来访问中国。但当时呢，外国的传教士要进入中国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在1552年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好像一个考察团或者一个使团，葡萄牙的使团，参见了当时的明朝皇帝。但是五月底呢，在那一年五月底呢，使团在马六甲的时候被长官，当地的长官亚德德扣留，于是他决心独自的前往中国。八月底，1552年的八月底，他这个把这个距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就是属于今天的广东的台山，作为一个基地，计划呢偷渡入境。但是很奇怪，就是答应他帮他们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好像迟迟没有来。那当年就是1552年12月3日，结果沙乌略因疟疾病逝在这个广东的这一个上川岛上，年仅46岁，终未达成进入中国大陆的心愿。但是他这种努力的精神，想进入到中国传教的这个精神，鼓舞了后面来华的宣教士，包括后面来的利玛窦等。那沙乌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英文是 "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就是用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放弃你的小野心。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为神做大事，要为神做大事做准备，为神做大事。我相信这是激励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的一句话，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求问神，主要你在我们心里面到底要做哪样的工作呢？你要猜我到哪个地方去呢？我随时预备好，就是要求向神求大事。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当时选拔的标准呢，非常的严格。一方面他们当然必须是独身了、我们大家都晓得天主教要求他们的神父啊、修女必须都是独身，所以宣教士也不例外。而且他们也要求耶稣会的宣教士一定要有很高很高的学问，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学者，也就是他们除了就是基本的信仰，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掌握基本的真理，他们一定要懂科学，要懂一些医学、天文地理，他怎么都要懂一点。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宣教的策略的、就是除了传教以外，他们要借着这些，把这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带到中国来，作为一个切入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耶稣会的宣教是他们准备出去就不回来了，一去不返。他们几乎都有一种寻道者的精神。我觉得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八节，为我做见证，还记得吗？就是为我寻道。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一旦成为宣教士，他们就准备长期在国外。的确啊，后来统计，绝大多数耶稣会的宣教士都是死在中国，死在这个宣教的工厂。那第二位，耶稣会的这个传教士叫罗明坚，他是意大利人，他是在1578年到1607年之间是在广州并获得了居留权。 1582年呢，他到达了肇庆，广东的肇庆，而且在那里建教堂，建了一个名为千花寺的一个教堂。所以他是天主教耶稣会进入中国后可以得以长期居住的第一人啊，第一人。所以他78年的时候先到了澳门，然后在澳门学中文，然后借着当年的一年一度的贸易的机会，他就在广州特别开了一个区，然后就每年一年一次就去广州的机会，就那边住下来，以商人的身份开始传教。因为肇庆离广州很近啊，所以先到这个广东的肇庆建了一个这个千花寺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堂，他可以说是天主教能够进入中国的第一人，可以实际进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宣教士的第一人。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历史上对我们中国人来，特别对我们中国基督徒来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位人物，叫利玛窦。利玛窦，这是中国宣教史上一定会提到的一个人啊，他可以说是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想到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华的话，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利玛窦。他是意大利人，1580年的时候到了澳门，然后就也是像前面的罗明坚一样的，就是从澳门进到广州。这个利玛窦呢，他先在广东用20年的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典籍，因此啊，他不只是说了解一点点的中国的皮毛了，他可以说是相当的精通的。同时他也借着传授天文地理历算就是数学啊，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也是当时的利玛窦的宣教的策略。1601年他开始到北京讲学，后来一直都住在北京，这让他有机会跟北京的士大夫，就是明朝的那些上层人物来结交。他进入北京以后呢，他就相当于进入了中国权力的中心，而且不但是进入了中国的权力中心，也进入到中国的学术中心。所以他是跟那些很多的士大夫结交，同时也带领了很多的中国的士大夫信主。但是比较有名的像这一个李之藻啊，杨廷钧啊，那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徐光启，他是当时的文渊阁的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了，就是今天的总理了，位高权重啊，是相当高的高官。那立马都把福音传给他，而且给这个徐光启受洗。所以这个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成功啊，他在中国传教成功，是一方面他能够进入到中国的上流社会，和一些有学问的人交往。那我相信他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一些士大夫，特别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做了福音的工作，让他们信主。所以利玛窦真的，他作为一个耶稣会的很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所做的宣教成绩是相当大的啊。他在中国一直到1610年，他是在北京去世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啊，今天在北京市委党校的那个宽大的绿色的庭院中央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利玛窦的坟墓。所以天主教自利玛窦进入北京以后就有很大很大的发展。到1635年的时候啊，明朝还没有灭亡之前，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在中国就有24位，修士有5位，在12个省设立了17个传教站， 成绩相当的不错啊。而且1651年到1664年大概14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天主教的人数达到了10万4千人。那利玛窦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你看他这个服饰啊，穿的服饰就是像中国当时的士大夫的穿的服饰。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利玛窦从圣经当中他体会到保罗的这种心情，所以他来到中国他就要做中国人，他的吃住行都是按照中国人的模式来效仿，所以他这也是他能够传教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利玛窦他的宣教的策略和路线是怎么样呢？前面我也提过，就是透过科学作为一个切入口，把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这些历史这些都可以带到中国来，影响到中国的这一个科学进步。另外呢他还写书，然后呢就是写下这些基本的教义，符合中国人理解的基本教义。那这些书籍为后来的传教士入华，特别是更正教的宣教士，他们也从利玛窦的书籍当中学到了很多如何在中国传教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另外呢利玛窦在来华的时候，在明朝的时候，他也任职官厅啊，任职官厅，他做了官，而且还培养本地的传教人，培养本地的传教人。另外他非常的精通中国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叫合于捕鱼和抄鱼的一个这样的观点。什么叫合鱼呢？因为当时的耶稣会这个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普通人都是祭祖敬孔的啊，都是拜这些老祖宗的。而当时来华的道明会的学者是反对这个祭祖敬孔的，所以他们就上诉了教皇。那教皇两次就派使者来询问康熙，所以这个利玛窦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合鱼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迎合中国的习俗，只要不妨害其信仰的根本，他是可以那个祭祖的。但我前面提到道明会的宣教士反对就告状的话，后来就惹怒了康熙。那康熙后来最到了清朝康熙的年间，他就下令禁教了啊。那是等一下我后面还会给弟弟们来介绍啊。这是何鱼。那捕鱼呢？捕呢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补足本地文化中的缺陷。这个在保罗那个时代，他在保罗在雅典时候，他也是用雅典诗人的诗句啊，比如说我们也是他生的这样，来把神的真理来传给雅典人。所以利玛窦也是仿效保罗，就是用这个合鱼捕鱼，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补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足。那他最后提的一个抄鱼，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教的方法，就是抄鱼就是要超越本地文化，用圣经的真理来超越本地的文化，这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在明末清初的时期啊，有一位宣教士我不得不提啊，有位德国的宣教士，他叫康若望，他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修士，也是一位神父，那当然他也是宣教士。他是于公元1623年1月25来到北京的，自此以后他来华就传教了整共 47年，有47年的时间，所以他说画了两个朝代，明末清初两个朝代。后来到清朝的时候，顺治皇帝呢非常敬重他，非常敬重他。那我相信汤若望和小时候的康熙呢也打得火热，因为汤若望的人品及这位玄教士所拥有的科学知识一定对康熙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所以1661年2月当顺治皇帝去世以后，年仅7岁的康熙继位，马上就任命了这个汤若望为当时的这一个清政监监正，主持修订立法，所以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很高的一个位置了。汤若望在中国，他一生他全家一生都再没回到家乡，因为他是德国的科勒人。为了纪念他，其实今天北京和科伦两个多个城市成为了友好的城市，就是因为他，汤若望这位宣教士啊。所以康熙受这个汤若望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允许这个天主教的西方宣教士在清朝时候可以自由传教，特别是在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了一条敕令啊，就是列数了这个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允许天主教的宣教士在中国自由的传教，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啊。正因为康熙的这条敕令，所以使得当时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得以顺利在中国进行传教。那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虽然在这种顺利的过程当中，后来是因为教会内部的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啊，就道明会的宣教士告状到罗马教廷，就是认为中国人不应该祭祖拜孔，所以这个争论呢争了100年以后，最后康熙与罗马教廷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后来康熙就开始禁教了。本来康熙最初是想出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就是派了使者向罗马教廷解释，说中国祭祖祭孔的礼业不过是一种尊敬的礼节，并不具有这个宗教意义。但是罗马教廷比较坚持，所以就他也发出禁令。那康熙认为作为我们中国人天朝的尊严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一样，所以他不得不提这个禁教之事。到了这一个雍正的年代，就是1720年的时候，当时的皇帝雍正呢发布了通谕，就是令中国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律都退教，你不退教的话就处以极刑，而且限每个省的那种宣教士半年内离境。随后呢，当时的全国有30万信徒啊，陷入了危难，被逼迫，有300多教堂被没收，是清朝时代，特别是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所发布的一个禁令，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教。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9到13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历史历代啊，其实这样的事情啊是经常在发生的，特别是在明朝清朝所发生的教案，我列了几个主要的教案，一个是叫南京教案，是发生在1616年的，反教的理由呢就是谋不法改律法不祭祖，就是刚才前面我提到的、啊、 那后面一个教案叫钦天监教案，就是康熙年间的，是1659年到1665年之间，反教理由是谋反蛊惑立法方庙。对，希望弟兄姐妹稍微的你知道这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了教案。其实后面的西方的宣教士来华的话，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教案，很多教案。那接下来前面我们都是提到的啊，天主教特别是包括耶稣会道明会这样的差会，差派不断的差派宣教士来中国。那接下来很重要的这个在中国的历史宣教历史上面很重要的就是跟众教，就是我前面说的由马丁路德所引导改教的运动被称为跟众教或者是新教的来华的宣教。当然天主教也还会有一些，但是什么呢，就兴起了跟众教的宣教士来华。那你可能会问，那原来为什么跟众教的宣教士来华那么少啊？我们想一想，新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其实天主教那个时候势力是很庞大的，那新教是势力很弱，所以他们都东藏西藏，包括马丁路德都藏了很久，所以那个时候都有战争啊，就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之间都会有发生一些战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自己都没有稳固，神怎么可能会派宣教士来华呢？所以到时机成熟了，当跟宗教壮大以后，而且它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宗派，包括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等，它成熟了以后，我们的神知道跟宗教已经成熟了，所以它可以差派宣教士不停的来华。那跟宗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口号我们都知道，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是信徒皆祭司，第三就是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是唯一的权威，是绝对无误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持守的，这是跟宗教它的基要的真理。那我这里再稍微提一点，就是任何世界上呢，就是神在各地差派不同的宣教士去到各地世界各地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任何一种宣教运动的产生一定是建立在属灵复兴的基础上面的。那我们前面刚才所提到的跟宗教它就是一种属灵的复兴，对吧？所以它也产生了一种宣教的运动，可以差派不停的差派宣教士去世界各地的传教。那这里也提到了有摩拉维亚地行会的宣教，约翰卫斯理，后来约翰卫斯理的卫理公会的这个宣教运动，以及后来在19世纪学生支援海外宣教运动，都是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宣教运动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属灵复兴的基础上面的。那跟正教他来华宣教的这些先锋呢有哪些呢？我稍微把这些提出来啊。第一位就是马里逊，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熟悉，他是1807年来华的。那还有一位是米连，可能有些地方就没听过米连，他是1813年来华的，他跟马里逊有很多的配搭啊。那马里逊来华所接的一个福音的果子是谁呢？叫蔡高，他是中国跟正教来华宣教的第一位受洗的基督徒。那中国的第一位的传道人，第一位的牧师是梁发，也是马里逊传福音给他的。他就是梁发，他不但是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牧师，他还写了很多书，就其中有一本书呢叫《劝世良言》。那恰好这本书呢影响了后来的 太平天国的创始人洪秀全，这里面的历史就长，弟兄们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上网去搜这一段历史，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们都知道洪秀全他是一个假基督徒啊，他是假借基督的名来满足他的私欲，所以你要看这一段历史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杨华的这本书呢，是影响到这个洪秀全的啊，影响到洪秀全的。好，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讲就先到这里。